张啊、雷西姆。母亲节快乐，祝福大家有一个好开心嘅母亲节。喺今日母亲节，我不断咁样谂起喺圣经历史里边，同埋喺实际嘅生活里边，有唔少嘅妈妈曾经为咗子女付出咗好多好多，带住眼泪、持久坚毅嘅祷告，因而上帝赏赐他们信心的祷告，就给他们经历和见证到一个一个孩子美丽的改变和转化。有些妈妈是过了身之后，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上帝先至令他的孩子归向主耶稣。有些是他生前的时候已经看见上帝奇妙的转化孩子，这些的妈妈亲身经历到上帝确实是信实、慈爱，并且很喜欢聆听我们祷告的天父爸爸。那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希望我们的祈祷是得到上帝的喜悦，是得蒙上帝垂听，是得胜的，是没有力量和果效的祷告啦。圣经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境况，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祈求，他一定听到你我的祷告，无论是大声、细声、甚至有时候当我们心力交瘁到讲不出话出来，又或者我们在病痛里面根本讲不到话出来，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们心中对上帝有一丝的渴求，就算我们抬起头来默默的祈祷和叹息，上帝都完全听到和看到。就好像一个充满爱的妈妈，上帝绝对绝对不会轻视或者嫌弃她仔女的呼求，他是很乐意的去帮助他所有所爱的孩子，去满足他孩子的需求。圣经多次提醒我们，叮嘱我们要不断的和我们的阿爸父神紧密的联系，从他身上支取无限的力量、奇妙的平安和爱的动力。有一个女人，她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在3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突然之间过身。当时她有8个小孩要凑大，7个男仔，1个女仔，感觉到日子真是苦到不得了。我怎样才能够活下去呢？我怎样凑大这8个小孩呢？7个男仔，个个都咁曳，我给什么他们吃呢？这个妈妈就跪在地下，用圣经诗篇68篇第5节和箴言39篇第9节，她跟上帝祈祷：上帝啊，我立志不再结婚，我倚靠你，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上帝是孤儿的爸爸，主啊，求你做我孩子的父亲，求你帮我伸冤照顾我。我现在跟你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不要给我太穷，然后我不得不要偷东西羞辱你的名；第二，不要给我太有钱，然后我吃饱了，我抹了个嘴就忘记了你的名。就在最艰难的时候，日本仔跟中国打仗的时候，这个年轻丧父的寡妇，他就迫切地向上帝祷告呼求，他跟自己的小孩子说：孩子啊，我不知道我们怎样，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上帝，我知道我们是他的仔女，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照顾，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保护我们。 丈夫过咗世之后，细路仔每日朝早起身，听到第一个声音就是妈妈在窗前面的祷告声。我的主啊，我的上帝，你要照顾我，你都要照顾我的孩子，我为这个孩子祷告，我为那个孩子祷告，你既然把这么多的仔，这么多的仔女交给我，我一定立约要将他们一个一个凑大，成为有用的人。主啊，他们没有钱，没有爸爸，求主给他们有智慧，求主给他们有奋斗的心。这个妈妈经常跟他拍拍小孩说，口袋空不是穷，心里面没有志气才是穷。做人可以穷，但是心却不可以穷。什么人都不可靠，但是真正可靠的就是天父上帝。这个是妈妈的祈祷，就是祈求上帝帮助他凑大这些小孩成为上帝的仆人。他求上帝给这些孩子爱主，做好人，努力传福音给主使用。妈妈朝早六点钟起身，辛苦的工作直到晚黑七点钟，宝山赚钱买菜养大这些孩子。他不断鼓励他们，有多余的钱就要帮助穷人，人家比你更惨啊，金钱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的钱要怎样用，怎样奉献，怎样帮助穷人，我们就跟着做呢。这个妈妈还身体力行，每星期五拿着大包的米糖油见到穷人就分派给他们。这个妈妈年老的时候就对她八个小女仔说，我死之前一分钱我都没有储得到，这个就是我之前全部是给你们吃饭供你们读书，现在我老了，我要见主了，我问心无愧，因为我用血汗将你们养大，你们要敬畏上帝，过圣洁的生活，要诚诚实实用良心做事情，荣耀上帝的名。上帝听了这位母亲的祷告，日日加添力量给她，并且供应了她八个孩子的需要。这个寡妇凭着信心的祷告养大了八个小孩子，五个成为牧师，一个长老，一个企业家，其中一个就是唐崇明牧师，著名的华人报道家和神学家。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祷告出来的能力啊。有些人有很错误的想法，他们误以为祷告上帝是弱者的行为，没办法啦，无可奈何啦，只有祈祷神啦。哦，祷告才是那些没法子在前线为神打仗那些病兵老弱残兵才做的事。那些人慢慢想不到，原来祷告居然是属灵战争中极具策略性和杀伤力的工作，原来祷告居然是最能够与上帝紧密联系，并且能够支取强大力量的主要渠道。何崇明牧师自己说，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就离开神，十七岁相信进化论、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哲学等，完全离开了上帝。他说我自己是最难信主的年轻人，因为我在同辈里面呢是非常之聪明的，人家同学用半个月时间读书应付考试，我两日就读完了。我很喜欢逻辑啊、哲学啊、辩证论，同学都不清楚这些理论，我却非常之容易掌握。我不相信上帝，因为觉得基督教和人性不相合，是一个落后的思想，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文化、背叛祖先的学问。我对基督教没有好感，我不会跟西洋人信耶稣。直至到有一天，他在上帝面前就说，如果你是存在是真和活的上帝，你就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吧，所有思想辩证的疑难你帮我答吧，那我就信你，我就会做全世界一生一世传你的真理，解答别人的问题。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唐牧师就给了上帝这个要求，那时候他还未信的，你记得后来上帝就真的将所有的答案赐给他，几个字全部都搞清楚。于是唐崇明牧师就说，我就满面泪水对上帝说，至死不悔，奉献给你。66年报道，带领超过3400万人听福音。唐牧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聚会里面提到母亲每日为他火热坚毅的祷告，令到他一生难忘， 一生受用不尽。上帝真是听了他的祷告啊，何牧师说。我自己呢也都亲眼见证过，亲身经历过祷告的威力。在我大概五岁的时间，我的爸爸呢就离开了我们的屋企，掉低了我妈妈和我和我姐姐。但是在母亲极度困扰的时候，我的亲眼目睹母亲得胜得力的过程，原来是从她的膝头哥开始的。我就想起我和我姐姐的生命，母亲为我们献上了多少的祷告。在我最反叛的时间，妈妈从来没有停止为我祈祷。当我反叛的行为和言语真的令到我妈妈心力交瘁，无法子忍受的时候，妈妈就会退入去她的睡房，安静的跪落地向天父上帝恳切祈求祷告。当我长大结婚之后，我们一家无论经历什么大小的困难，他都在背后默默地用祷告托住我们。每日晚黑临睡的时候，母亲必定跪在床前向主倾心祷告至少半个小时，然后才上床睡觉。原来每次当他感到沮丧乏力的时候，他都会跪在床前谦卑地向上帝坦诚地呼求祷告。于是主耶稣复活的力量就入到他的心里面，圣灵就加给他勇气和智慧，给他能够有力地起翻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带领我们两姊妹跨过重重的困难和危机。这个是我自己由小到大亲眼看见的见证。上帝谁听了母亲坚定不移的信心的祷告，将两个很顽强顽劣反叛的女仔改变过来，一个今天站在你们前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西雅图正道堂的诗班总指挥。有人这样讲，我们心烦气躁的时候呢，祷告就好像一个 backpack， 一个背包，给我们可以将一切负面的情绪全部都包走它。我们焦虑彷徨的时候，祷告就好像手电筒，为我们照亮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感到软弱无力的时候，祷告就好像一部单车或者电单车，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我们的力气。当我们沮丧低落的时候，祷告就好像乐器，以美妙的音符带给我们安慰。这个灵魂的祷告的作者傅希士，他就提醒我们祷告还有很多奇妙的功用。当这个背包装埋啲干粮，咁我哋就可以背住呢个背包攀上更高嘅山峰，就算好难嘅山峰我哋都可以上得到。同样呢，喺一个手电筒，祷告能够好似嗰啲攞住去救难嗰啲嘅队员，就能够帮助我哋深入黑暗所在，救出受困嗰啲人。我见到呢两个好特别嘅 quote，The mountains can only be climbed with knees bent， 是不是呢？大家看一个图画，是不是高山你蹬直着脚是爬不到上去的，是当你屈膝你才能够爬得到上去。有一人这么说， The greatest thing anyone can do for God and for man 是什么呢？ is to pray。 这个就是曹牧师的妈妈，也都是我妈妈，她知道任何人能够为上帝和为其他人所做最大的事就是祷告。现在请大家一起看一看祷告的威力和果效。圣经里面记载着祷告的威力和果效真的多到数不尽那么多，今天呢我们会略略看到几点。第一，祷告的威力是什么呢？祷告令到我们立刻与上帝亲近。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从上帝离开了隔离了，或者我们太忙啦，或者世上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啦，又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犯了一些小小的罪，一样一样加了上去，于是就不好意思找上帝了。 但是当我们一祷告一转向上帝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令到我们与上帝之间任何疏远了很尴尬的关系呢立刻破冰，是不是很犀利呢？确实就是这么犀利。诗篇145篇18节，我们在座的人同我一起读好不好？凡是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都和他们亲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 The Lord is close to everyone who prays to him, to all who truly pray to him。 申命记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又一起在座的人一起读。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每次呼求他、向他祷告的时候，与我们亲近。诗篇145篇18节又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凡是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都和他们接近，就是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所用上时间和上帝亲近，就是祈祷成功的秘诀。长时间和上帝相交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有力量和功效的祈祷。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你一听就明白的例子了。大家都有手机啦，有些人有一个，有些人有两个，甚至有些人三个的手机添。每一个手机无论你用什么牌子用什么款式都需要和电源连接，是不是？倘若长时间缺乏同电源接连，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有功能都会终止，变成废物一件。但是一旦呢与电源接连起来，所有的功能就可以发挥使用出来。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就是施在我上面的枝子，拎不到。若果你时常在我里面，我都时常在你们的里面呢，你们就会帮我结果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我，就等于废物一样，乜都做不到。不常在我里面的人，就好像掉在外面枯干了的枝子，最后呢只有被人拎起掉在火里面烧了，就真的等于我们的手机啊，次次都不 work 的。结果你怎么呢？掉鬼咗佢咯！如果主耶稣话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无论你们求什么，都会得到应允。祷告嘅威力系好犀利噶，亦都其实系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当我哋与全能嘅上帝连接埋一齐，透过祷告同埋读圣经，我哋就能够得力，重新振作起嚟。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当与电源连接之后，能量就会不断增加了。有时我的手机呢居然不看就跌到 5% 的，差了之后呢慢慢就上到 10%， 最后 25%， 直到上到 100%。 我们中间有哪个不会承认呢？其实各方面啊，我们都发觉自己都是极之有限的人。倘若单靠自己有限的心力体力，无论你几厉害，长时间下去都会累，是不是？失去干劲，变得心力交瘁，甚至有时候呢，坦白来讲，连最简单的责任和工作都可以感觉很困难，甚至不想做，努力做下去。但是当一个人完全谦卑真诚的祷告和读经，他就即刻能够和创造天地万物全能永在的天父上帝接连起来，于是能够得到强大生命的力量。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威力啊，弟兄姊妹们？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讲，大家一起读，再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祷告第二个威力，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上帝倾心吐意这样祈祷，我们的忧虑、恐惧、不安就会得到释放，新生命就会得到上帝的安慰和医治，并且我们会领受到上帝对我们温暖的爱。 彼得前书又咁样讲，我哋一齐读：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眷顾你们。无论今日你同我内心嘅情况如何，可能系我哋信啦，或者我哋怀疑啦，或者我哋其实心里边有个抗拒，又或者我哋恐惧啦，或者担忧啦，或者我哋里边有好嘅嘢，又有好坏嘅嘢。我哋嘅主系彻彻底底嘅睇透我哋嘅内心。主耶稣喺马太福音6:8话俾我哋知，喺你哋祷告以前，你哋嘅父已经知道你哋嘅需要啦。喺你哋祷告以前，你哋嘅父已经知道你哋嘅需要。我好多谢天父上帝藉着主耶稣讲呢句说话。每一次当我谂起听到呢句说话，都令我好窝心。因为天父上帝完全知道了解我一切的需要，包括我里面的挣扎啦，我的担忧烦躁啦，我心底没有人知道的渴求和盼望，并我所有的需要，上帝都了如指掌。那么请问啦，主耶稣既然知道我一切一切，我还有什么需要躲避匿埋呢？当我们向那个完全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造物主坦白地跟他敞开，将我们内心的境况跟他真实地分享，这个就是会爱，是我们心灵最大最大的释放。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无法只向任何人坦白，当我们心里面埋藏着一层又一层的忧虑，无法只跟人倾诉，所以我们心底有不能告人的秘密、苦衷或者难处，心里是何等的苦啊，弟兄姊妹。就好像一根又一根又一根的重担，压住你的心口，压着你的肩头。但是世界上却有一位，令到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可以完全向他坦白，可以将我们心中一切重担忧虑甚至缠绕我们的罪跟他一一坦白倾诉。他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担负我们的罪和重担的。我们不需要怕跟他坦诚，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已经完全知道你我的一切一切。请看诗篇139篇，大卫同上帝嗰度领悟咗咩呢？请大家同我一起读：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呢？我跑到哪里可躲开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哪里？纵使我乘着神风飞到遥远的海岸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大能的手必扶持我。耶和华啊，你洞察我的内心，知道我的一切。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或外出或躺卧，你都了解。你熟悉我一切行为。耶和华啊，我话未出口，你已洞悉一切。好多人戴住面具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错误的以为上帝不知道背后蕴藏的秘密。但其实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在上帝面前隐藏的。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既然如此，倒不如尽快坦诚相告，向上帝尽情祷告倾诉，因为他是我们生命里面最能够信得靠的朋友，因为他是全然信实的。他对我们的爱，无论你今天在什么位置，他都是永远不离不弃我们。只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困境。创造我们的主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去了解我哋，比我哋更了解我哋自己。当我哋由今日开始坦诚地向主祷告，将心里面的挣扎难处告诉他，跟他分享，一啲都不隐瞒，让上帝细心听你的心声，给他来帮助你，鼓励你，指引你的前路。有时候我发觉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可能要用半个钟头才讲得上我里面的困难，有很多时候可能我要讲足一个钟头，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全世界都听不到我讲嘢，但我觉得当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我很安全，我什么都可以跟他讲，他一定会帮我，因为他实在太爱我，他一定不会离弃我。有一只歌我实在太喜欢，以往我听一首歌呢我就会流泪的，这只歌但是我在我们的诗集找不到。这只歌就说，曾经有多久你向主诉你的心声，是几年之前你做过呢？是不是两年前啊？是不是五年前啊？何时你曾经祷告？何时你曾经屈膝？你一路等候主，直到你蒙上帝圣灵的光照，曾经有几耐你的心灵是真正得到安宁？是几耐之前你曾经经历你的心里面是没有重担呢？你今天能够称主是你的朋友，最后他一句就说，是几耐几耐之前你经历亲身经历上帝对你的看顾呢？请问大家，每一天你会为几多的事情祷告呢？是不是千篇一律，就是吃饭之前祈祷一次啊，为仔女啊祷告一次啊？每一天你和我都有很多大小的事情要做决定，我们有没有将这些大小的事情都拿到主的面前，求主加给力量，求主给我们指引带领呢？你我有没有将每日我们的忧虑担心一一向主祷告呢？正是我们由朝到晚心里面就是不停地挂念着那些令我们心里面担忧和烦恼的事呢？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祷告的威力真的很犀利。怎么说呢？他说，他们真的懂得祷告呢，这个威力是可以令到你一无挂虑的。就算你有很多问题，你在解决的情况之下的过程之中，你都可以一无挂虑。是怎么样呢？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要祷告话，然后就要求，然后在个过程里面你看不清的时候就要开始感谢，要带着信心先锁到，那就将你们所要的话晒给上帝知，上帝就赐给你一个叫做超人所能了解的平安，是高到那个情况，即是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美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奇妙威力，倘若我们凡事即是每一件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我们都用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天父上帝知，上帝必定赐给我们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并且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第三个的威力呢，是什么呢？认罪悔过的祷告能够使我们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饶恕，并且令我们的灵命得到复兴。我们今年就不断地讲怎样能够再次复兴，就好像暂时都未 touch on 讲到这个是什么情况。认罪悔改的祷告，你知不知道带来一个国家的灵命复兴？上帝居然用了一个人的悔改带来了韩国教会广泛的复兴。大家一起看看，1907年 韩国一间长老教会举办了一个为期八日的普世代祷会，很多弟兄姊妹感到他们非常之需要上帝的增生和复兴。在最后一个晚上，教会组中一个很受人尊敬的教会领袖突然之间站在那里，站起来他流着泪认罪，向上帝认罪祷告，对大家说，我就是那一个亚干。是什么意思呢？他承认是一年多之前，当他帮助他的网友的遗孀的时候，原来他偷偷地将遗产的一部分吞了，他当众认了他的罪，并且他发誓即刻归还偷了的款项。他承认并且承认是他的罪阻拦了圣灵的工作。立即那时候神的灵就大大动工，认罪悔改的心临到全个会众，众人就涌到台前排队，一个一个向神认罪悔改。韩国教会的复兴就由这日开始了。韩国教会举办了多年的周间聚会都看不到明显的果效，但是当人的心让上帝无比圣洁的光照亮和洁净，更新和复兴就大大的降临。 Dr. Martin Lloyd-Jones 他就提到复兴 revival 的定义，他说什么呢？他说首先上帝是让到无精打采啦，昏睡啦，睡到熬下熬下啦，几乎奄奄一息的信徒变得有生气活泼清醒起来，突然之间圣灵的大能降临在他们身上，并且他们对之前所认识的真理有了新的深入的领会，然后他们变得谦卑，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他们明白和感受到主伟大的救恩，他就变得有生气并且开始祷告，他们的生命工作和侍奉就充满新的能力，在他们身边不信的人陆续就相信主耶稣。马丁路德就说了，他认罪是得救的开始。在近代中西教会的历史里面，认罪悔改都和个人成圣的过程以及教会整体的复兴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上帝大大的使用中国布道家纪志文这样说，他说呢，所以认罪是大复兴的第一个象征。具体而认真的认罪悔改是个人和教会灵性复兴的必要条件，亦都是复兴的共同现象。如果没有彻底认罪，所谓的教会的大复兴或者所谓 evangelism explosion 福音的大爆炸，都可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有长阔深远的果效。现在请问在上帝面前，你看不看得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亏欠？你看不看得见自己对别人的亏欠？你看不看得见自己有什么方面不得上帝的喜悦，甚至令到上帝非常的伤心难过呢？在上帝面前，我们看不看得到有什么方面我们伤害了别人呢？有一位的弟兄他这样说，好好的提醒他说，每一个祷告都应该从承认我们的嘴唇不洁净开始。咁有一位我哋好熟啊、好尊崇嘅牧师苏文峰牧师，佢就话：咁我哋点样认罪悔改呢？建议我哋每一个人喺圣灵光照之下，一行一行认真嘅反省。我哋需要有一个迫切嘅心，愿意信服圣灵嘅感动，具体嘅认罪悔改，而系唔系好笼统咁话：哦，人人都有罪，咁我都系个罪人，唔得唔得唔得。 要认真具体的认罪。如果我们没有犯过某些罪，我们感谢上帝过去的保守，求上帝继续的，不用我们遇见这个试探。如果我们犯了另外一个罪，不可以找藉口，要一行一行诚心的向上帝悔改。那他们呢，就有两位的主的仆人，就帮我们出了一个在圣经里面提出不同的罪，我们大家安静用一分钟的时间看一看有什么方便我们得罪上帝，好伤上帝的心。当我们看的时候，求圣灵就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这一下当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大家立即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安静地看看圣灵光照我们哪方面我们是得罪上帝得罪人。现在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求主耶稣的宝血淋到我们的身上洁净我们。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样讲，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大声这样读，请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脸，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祷告的威力第四，当我们向上帝祷告，就会令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因此能够作出更明智的抉择。所罗门继承了他爸爸的王位之后，就发觉现实里面实在有太多的事情他绞尽脑汁都不知道怎样解决，于是所罗门就向上帝求智慧，结果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超然的智慧去管理国中大小的事务。我们问大家了，我们有没有每日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上帝更忠心更有效的管家呢？教导书说，你们边个缺少智慧，就当求那慷慨施恩不责备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智慧。好了，第五个威力是什么呢？祷告帮助我们抗拒罪的诱惑。主耶稣跟彼得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堕入试探。使徒彼得因为没有警醒祷告，于是在最重要的关头，在主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彼得就在那个时候犯罪跌倒，背弃了主耶稣。圣经就告诉我们知另外一个例子，但以理呢，每日定下时间向上帝祷告三次，每日他在繁忙的工作里面三次停下来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支取力量，并且赞美上帝。因此但以理就是在极权皇帝的威逼利诱之下，他都没有向罪屈服，都没有向罪妥协。到他入了狮子坑最危险的一刻，上帝就差天使去拯救了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以理实在是我们太好的榜样了。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学习每日至少三次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停下来，安静下来，向上帝祷告，赞美上帝的大能、圣洁和信实，让给上帝的心意和诫命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生命的指南针。这样我们就不会容易失脚跌倒，不至于堕入罪的陷阱和圈套里面。祷告的威力六七八九我很快就讲完给大家知，譬如当我们邀请圣灵去光照我们来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求你光照我，我看不到啊，因此我很盲塞很盲了啊，只看到自己几好，求你光照我，给我的盲塞尽开，明白上帝的真理，同埋只有些我睇嘅圣经都唔明啊！求你嘅圣灵光照我，咁我就神帝就祷告威力，令我开始明白嗰啲我以前都睇唔明嘅真理。第七，当我为别人祷告嘅时候， 上帝的威力就是可以使到我越祷告我的爱心就越增长。当我为别人祷告，为我的市区祷告，为我的城市祷告，我本来一点都不理他们，我现在越来越爱我的市区，越来越爱我的国家，越来越爱我身边的人。第八，当我不断地感谢赞美上帝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很颓丧的生命就得到上帝，不单止得到上帝的喜悦，并且我们心中开始得到盼望，有喜乐，有力量。第九，谦卑顺服的祷告，令到我们成就我们这个这么软弱这么微小的人。当我们带着这个谦卑顺服神的祷告，我们就立刻可以成就天父上帝最高的旨意。主耶稣在最痛苦的一刻，他都挣扎挣扎，好像我们这样想去十字架为我们牺牲，真是太痛苦的太痛苦的时候，但是他就很坦诚。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么坦诚呢？他就说，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拿去我的杯啦，我真是 handle 不到，太难太难，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意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位从天上来的天使就向他显现，帮他加添力量。当我们愿意好像主耶稣这样，就出完全信服上帝的旨意的祷告，上帝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最高最荣耀的计划旨意，令到我们这个这么软弱这么微小的人，居然令到多人得着祝福，上帝的国度大大的彰显出来。曾经有人跟我说，我不敢用信心大胆去同上帝祷告，因为我怕失望，怕失败，怕得不到，所以不敢同神祈求。有些人当他们祈祷没有在短时间被应允，又慢慢失去信心了，也都不再积极祈祷。又有些人呢，只能够接受上帝话 yes， 没有信心去接受上帝 say no， 没有信心接受上帝跟他说你等一下啦。他们的信心薄弱，薄弱经不起考验。那个书怎样提醒我们呢？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大家一起读，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这样的人不要想在主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没有用的。那个书四章二节又怎样说呢？他们定得不到，因为你们连求都不求求啊。有些人不敢跟上帝祷告，因为归根究底呢，他心里面其实是怀疑上帝的能力，他们不相信神真是全能，他们不相信神真是爱他，所以就没有信心跟他祈祷。那个书又说了，你们求呢就得不到，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看到你的动机不良，所以呢你求都得不到。但是上帝却应许咩呢？佢要赏赐嗰啲带着诚恳嘅信心寻求佢向佢祷告嘅人。佢点样讲呢？希伯来斯点样讲呢？佢就话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嗰度漏咗一句，对唔住，就系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上帝不单止存在，并且我哋必须相信佢会赏赐嗰啲寻求佢嘅人。请问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当中那句说话，倘若你带着诚恳的信心不断寻求主耶稣同他祷告，他必定会喜悦你，定会赏赐你，你信不信这句说话？听呢是一回事，真正 100% 信呢，圣经的真实肯定呢就是另外一回事。我跟大家说，你若真是相信并从心底接受主耶稣刚刚给你的应许，就是你真是相信他并带着信心，他必会赏赐你，你的祷告就必会带出得胜的力量。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下一句怎么说？只要你一心寻求我，不是二心三心，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见。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有人以为祷告就好像念经咁，不断咁重复噏啲咁嘅毫无意义嘅话，不断咁念经念就会有作为。但主耶稣话唔系，祈祷嘅时候唔好似嗰啲非信徒咁样， 就咁不斷咁重複嗰啲冇意義嘅話，佢哋以為講多咗一層咧就會聽啦。主耶穌好清楚話俾我哋知，念經係死嘅，係冇咗你冇幫助嘅行為，但係禱告咧，佢係活潑信心嘅行為，因為我哋禱告嘅對象係從死裏復活嘅主。就是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因此我们同他的祈求和祷告才有效的嘛。主耶稣基督不单止以往在历史上面活着，现在今天活着，将来还会继续活着到永远，他永不衰老，永不衰残，永恒活着，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同他的祷告才有效嘛。试问啊，你同死了的人祷告有什么用啊？他自己啊，连死亡他都过不到个关，怎能够帮你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近来我的大祷告是不是勇敢有信心的祷告呢？我是不是坚信主的回应，无论他说 yes， 无论他说 no， 无论他叫我 wait， 一定是对我最高最美最好的旨意呢？请记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和寻求他的人。经常说，我们一起读，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带着信心和肯定来读，犹太人和希腊人便力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然后怎么样呢？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圣经又告诉我们，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全知全能的神，世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难倒他，因此我们跟他祈祷才能够有效的嘛。好了，究竟什么是勇敢凭信的祷告呢？就是相信上帝是至高的全能者，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宇宙万物一切的源头和创造者。若果我们的祷告合乎上帝的旨意，那无论是多困难多无可能，上帝都能够成就，甚至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用信心祷告，也都要勇敢凭信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回应，无论是 yes 是 no 是等待，因为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完备的，是必定远远超越你和我那么低逼的思想和见地的。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最后让我们思想一下，究竟什么是导致我们心灵干涸侍奉无力的主要原因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跌倒啦，犯错啦，亦都会在沉重的责任和侍奉里面忘记了得力的所事。祷告，陈近辉牧师就帮这个祷告的陆勇士亲自翻译了这本书，因为他觉得这本书对他的帮助实在太大，这本书就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怎样讲呢？他就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多更好的机械式新组织与新方法，而是圣灵所能使用的人，在祈祷上有能力的人。那我们就问了，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祷告最好呢？清晨起来，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即刻同我祈祷，未落床之前，一日三次啦，早午晚啦，凡事祷告啦，随时随地啦，随时随地。唔知道点样祈祷点算啦？至少提出三样。当我哋感到乏力、心力交瘁，连口都开唔到祈祷点算呢？好简单。好似个细路仔咁，细路仔唔得闲咁装饰自己啲祷告，佢就咁讲：爸爸，好饿啊，可唔可以攞雪柜攞啲嘢俾我食？妈妈，妈妈，我只脚好痛啊，就咁简单啦、 好似一个细路仔嚟到主耶稣面前，用心底最简朴、坦诚，呢、这个就系主耶稣最中意听嘅祷告，又系我哋最容易做嘅祷告，系咪？第二，我哋可以用主祷文，因为上帝已经主耶稣放咗主祷文喺里边啦，马太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喺我哋真系乜都讲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好似彼得咁样开大声就讲一句：主耶稣。救我，系咪好简单？弟兄姊妹们，最后，亲爱姊妹，弟兄姊妹们，请记得，你同我永远唔系孤军作战。主耶稣喺天上，而家呢个时候，正系为着你，我想讲晒我哋在座每一个人嘅名，喺网上每一个弟兄姊妹嘅名。因为现在主耶稣正是在为着你祈祷祷告，圣灵也都不断为你祷告代求，他知道你的挣扎，知道你的难处，他现在在为你祈祷祷告。你的挣扎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主耶稣圣灵现在不断为你祷告。在这一刻，让我就停止下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在这段时间，我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你的时间，我不会说话，这个时间是你立即与神修补关系，与他亲近的时候，你即刻向上帝祷告，你就即刻可以破冰了。你即刻同佢说：主耶稣，对唔住啦，我真系帮唔到我自己，但我犯罪得罪你，但我知道你爱我，好似个细路仔唔需要羞涩，向佢祷告。只系我个担子好重，我都讲唔到出嚟，但我真系好辛苦，求你帮我。我哋自己安静，我一个人落嚟安静，我俾大家两分钟嘅时间，你自己同上帝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多谢你，你听了我们从心里面跟你发出的祷告，你接纳我们，你求这一刻你与我们破冰，你与我们亲近，因为我们愿意与你祷告，愿意向你坦诚。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过一个新的祷告的人生，一个祷告得胜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多谢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了，这一刻你就将你最大的能力加给我们，叫我们生命得着复兴，让我们重生并且得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